弟兄姐妹，下午好。师父好久不见了哈。很久以前，我在一个电视新闻啊播报的时候，报道某一个地方啊，国会在开会的时候，国会议员哈、啊，那时候我不晓得他们就是国会议员，我也不晓得他们就是人民的代表，很年轻哈、啊，也不晓得那些就是这一个的主管这个一些国家政策的人，只是看到这个电视画面，他们在争吵，然后拿起鞋子。向对方扔丢哇，吵架然后打架，我在哇，这为什么这样子的啊？后来再长大一点的时候，诶，不是一次哦，很长都有这样子的。后来我才知道啊，那就是国会议员开会的时候是这么激烈的，在为了什么事情争吵我不晓得，我只记得。那个画面很深刻印象，他们又打架又吵然后拿起那一个的鞋子往对方丢。我以为这些只会我在后来我明白的时候，我想心想哇，这些是人民选出来的代表哦，这些是制定政策的人哦，他们怎么会这么激烈呢？到底为什么事情？我也以为这个只是在这个领袖啊，这个、国家或者是所谓的教外啊，我们说的非信徒或者是甚至说外邦人是如此哈。三十年的牧会，发觉到这些情况也出现在教会里头。我们教会里头有这个的，有的叫执事会，有的叫堂议会，有的叫什么，就是领袖会议哈，甚至在这一个的一些大会，也是这样子的争吵。我在心想，看着他们，基督徒哦，教会领袖牧师传道耶，他们在朝的时候，当然没有像这个那个国会这样这么激烈的要大打出手哈，但是那种情绪那种的表达啊，真的脸红耳赤啊，每一个人都讲自己是真理。为上主为真理出头，在这一个的争论当中呢，都讲我自己有理啊，想用自己的理来去驳倒对方。我在想，圣经这个提摩太前书不是有这样子说吗？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然后也有另外一处的说，男人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以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这些的经文，这些的教导，在争论的时候，都好像不存在一样啊！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同祷告。父神啊，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恳求你来审查。我们看见在外头有许多的争论。 我们看见在你的家、你的肢体里头也有许多的争论。我们看见我们在自己家里头也有许多的争论。主啊，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跟自己有着争论。父神，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这时候，我们恳求圣灵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能归向你，让我们快快的听，慢慢的动容，让我们快快的把主你的话语放在我们心里头，好让我们能够我们的言行、我们的举止越来越活像基督。主啊，愿你来向我们说话，愿你应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今天我们也会看到这一个很激烈的争论啊，到底他们在争论些什么？今天这些争论还在吗？那耶稣他到底他要表达的是什么？我们又可以从当中我们要看的是什么？什么东西蒙蔽了我们，以致我们争论，我们争错了？我很担心，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在争论着所谓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拍桌子，我们指着对方，你魔鬼。对，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得到他的赞赏？还是说，哎，你把重点有没有放对啊？当耶稣他宣告在这一个的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哈，第51节说，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人若吃这粮就必永远活着，我所要吃的粮就是我的肉，为世人之生命所吃的。嘿，当耶稣讲这一句话，这一个的宣告的时候，接下来什么呢？犹太人彼此争论，这里的原文啊，是指说他们很激烈的在争吵，在那里讲，有恐怕有两三种不同的意见吧，在那里争论，到底耶稣讲的这一句话啊，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他们的着重点在哪里？一轮的那一个的争论以后呢？为什么他们争论呢？因为耶稣说，我要吃的这个我的身体啊，是吗？我的肉，我的身体，啊，然后你们吃，我们或许不能够明白，因为我们有一句话说哈，至少东南亚是这样子讲的哈，中国人啊，华人哈，背部朝天的都可以吃。我那天我女儿说啊，哇，还好啊，那个猴子有时候也站起来这个走路哈，所以不过猴子我们也吃哈。我中国人什么都吃，然后山上的人比这一个的更厉害，那么虫啊什么，只要能够补充他们这个蛋白质的虫，他们都吃。我们在山上宣教的时候呢，在泰国除了那个带血的那个，他们带血的那个肉啊，他们也是这样生吃，这个需要很长的时间来去教导他们。我们什么都吃，但犹太人可不是这样子的。当讲到吃的时候，他们有分圣洁的不圣洁的啊，那个不讲了。然后 当耶稣说我的肉吃我的肉我的血，犹太人想到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经典里头，特别是在这一个的利未记啊，这第十七章，这讲得很清楚。利未记十七章十到十四节是这样子说：凡以色列家中的人，或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吃什么血，我必向那吃血的人变脸，把他从民中剪除，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因此我对以色列人说，你们都不可吃血，居住在你们中间的外人也不可以吃血。凡以色列人或是聚居在他们中间的外人，若打猎得了可吃的禽兽，必放出他的血来，用土掩盖，论到一切活物的生命就在血中。所以我对以色列人说，无论什么活物的血你们都不可吃，因为一切活物的血就是他的生命，凡吃了血的必被剪除。犹太人在这个十二岁以前呢，都要熟读这个摩西五经，所以他们这一段的经文呢，当耶稣说吃我肉喝我血的时候，就很自然的会蹦出来，到底他在讲什么？所以他们当中呢，就起了很大的争论。最后呢，他们就做了这一个的决定，啊，做出一个结论，他说这个人呢、啊。第五十二节，这个人怎能把他的肉给我们吃呢？他们还是停留在吃这一个的层面上。那他们当中的争论呢，当然没有记载到底他们争论些他的理据是什么。但我相信可以这么激烈哈，都是很有情理的。那就我所对这个争论啊，有一些的理解和经验的哈，我认为那个争论越来越激烈的争论呢，对方所持有的那一个的观点呢，通常都越有利啊，尝试要用这个的自己有的那个理据来去驳倒对方，如果不然的话。那个没有理据的人一早就输掉了啊，或者是成为这一个的死鸭子嘴硬啊。所以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观点来看同样的事情，然后引发这一个很激烈的争论。自从这一个的君士坦丁他在主后大概三百多年，在一次这一个的那个的打仗之前，他梦见他这一场仗他没有什么信心啊，但他梦到有一个人告诉他，你拿着这个旗，然后画上这一个的符号啊，有这个符号的，然后你就能够得胜。梦醒了之后，他就叫人做这样的一个旗帜，诶，真的哦，他打赢了，他就会想起到底这一个符号是什么意思。问了所有的人都没有人明白。后来有一些的他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样找出来，因为当时君士坦丁以前的那些的皇帝呢都迫害基督徒，基督的门徒。那基督的门徒他们要忌讳呢，他们有他们的暗语。和这暗号，有一些的符号来互相的那个沟通，被做到的就糟糕了。那个符号呢，只流传在这一些的所谓基督徒当中，也不知道怎么，他发现到这个的符号其实就是那一个基督的符号。历史是 有多面性的哈，其中一个的来源说他因此成为了基督徒，诶，从一个的逼迫者翻转过来成为一个归信者，以前迫害教会的，现在诶，罗马皇帝他也成为基督徒，那你想其他的人民会怎么样？一窝蜂倒成为这一个的跟着信了。以前是迫害，以前有份参与，哇，你是基督徒哈，然后把他拉出来的，诶，现在他大大方方的走进教会成为基督的门徒。从此以后结束了这一个的300年基督徒被迫害被杀害的历史，然后开展了一个所谓的罗马帝国，整个帝国都不用传教了，那时候都不用宣教了，忽然间就成为这一个的基督徒的王国。那一个过后大概200多年吧，教会那时候我们称作大公教会，大公教会就开始，那时只有一个教会哈，只有一个教会，我们叫大公教会，英文叫 Catholic。这大公教会就开始走向这个权力斗争，然后贪污腐败。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马丁路德1000年，我们说那1000年叫做教会的黑暗时期。黑暗时期，1000年这么久，一直到这个马丁路德拿出那个95条那个的条款，邀请人跟他辩论，就开始了在德国开始了这一个的宗教的那个改革。同时其实几乎同样一个同时的时期，在苏黎世，在也有另外一个叫做慈运旅啊，慈运旅他也起来反对，他自己本身是一个神父，但他也反对当时这一个的罗马我们现在容易说罗马天主教，反是当时的那种一些的教导，就成为了两个很大的一个改革的势力，为教会带来这个曙光。当然我们知道当时他们反对的这个教王无论是其中一个啦，然后赎罪券还有其他的这个的圣像崇拜等等。后来再有这一个的教文比较年轻嘛然后才起来。马丁路德跟慈云里都在不同的地方开始这一个宗教改革，但他们有着不一样的地方。后来他们有机会坐下来一起谈，大概15条吧，有14项是他们彼此可以认同的，可以认同说呀，这是我们一起认同的。来到一项，那个叫圣餐观，在讲圣餐的时候就引起了这两大巨头很剧烈的争论。我相信在你们的那个网页上会有这一个很丰富的资料，关于这个慈云里跟马丁路德还有教文不同的圣餐观。今天我们看这一个，这是圣公会典型的那个圣餐的那个设立哈，圣公会典型的教堂，圣座一定是在正中间的，因为他们注重这一个的圣礼，圣礼当中又以这个圣餐为重。圣公会、信义会、 天主教，我们说比较传统的这教会呢，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摆设。其余的呢，都是讲台，讲台在中间，圣言为重，所以放在中间。圣公会的讲台是在旁边的，不是说它不重要，它以这个圣礼为重。这个圣礼呢，也引起一些的那个争论。但来到这一个的圣餐的时候呢，讲到主的身体，到底是变质说、同在说，一个是变质说，一个同在说。然后那个加尔文就把这两者联合起来。迟英里说，当然他们两派都不赞同这一个的天主教的变质说。马丁路德说，这一个的圣餐的时候，耶稣基督的身体宝血仍然是那一个的饼和酒，只是有这一个的主基督的同在，在那一个时候是一个很奥秘的时刻。迟英里呢就说，没有，那不可能。他不赞同这个变质说，但也不赞同马丁路德的这一个同在说，他只是纪念，那纯粹是一个的纪念。加尔文呢就把，感谢神，后来有加尔文成熟的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今天我们大部分的这一个的圣餐呢，对圣餐观都受这个加尔文的影响。那我们就在这里停一停。我的重点不是讲今天的圣餐，而是说当初耶稣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引发了很激烈的争论。中世纪这个宗教改革的时候，大家都很好，都给黑暗的教会带来这一个的曙光。但是来到这个圣餐的时候，意见非常的不一样，结果就分开了，这成为这个宗教改革的一个败笔。我们其实在今天呢，教会还有除了这一个的圣礼以外，有的是这一个的礼文礼仪，有的是这个婴孩应不应该洗礼，可以不可以洗礼，那是另外一个的争论。当然现在呢还有更多的争论，还有更多的那一个事情，不同观点的就走在一起，甚至呢互相不来往。同样是基督徒，同样相信本圣经，但是因为这一个的争论点不一样，所以分开。当然也有这一个神学立场不一样。我认为每一次的那个争论可能赢了这个理据，争回一口气，但是呢却输了基督。回看当年这一个的耶稣讲那一番话之后，他们在争论，他们发生很激烈的口角。在争吵的时候，他们其实忽略了到底耶稣要表达的是什么，他们也没有从耶稣的那个角度来去看。因为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答案。今天当我们看这个争论的时候呢，从历史看，刚为教会每一个人都从圣经里头拿出这一个的理据，拿出一句话作为那个观点，然后说我的这个就是真理。当初马丁路德 是这样，慈云里也是这样。他们都没有这一个想要谦卑下来，然后听一听对方。没有人愿意放下这一个面子。看看我们教会的那个争论，查经班或者是领袖会议或者是大会，当我们在争论的时候，有没有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然后问一问，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看？其实那二者他不会怕教会有多大多有钱，他只要找到有一个机会引发一些的争论，然后他就可以开始收网，教会就会剩下满地鸡毛。我们看回这一个的争论，耶稣看着他们争论的时候，耶稣没有跟他们一起争论，反而进一步在53节说，耶稣说，他更加强他的那个语气，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注意到耶稣这一句话，在这短短的这一个段第六章短短的几节经文里头出现多少次呢？四次，这是第四次耶稣说在末日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耶稣强调我是生命的粮，然后强调说在末日我要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之间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吃耶稣的肉喝他的血，在末日他要叫我们复活？耶稣强调这一点，强调有永生。耶稣很确定地宣告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换句话说，耶稣他要告诉他的听众，告诉他的门徒，他的肉和他的血其实是维持人得永生的唯一的粮食，反过来就只有这个永死的份。所以凡相信凡领受主耶稣的肉和血的人，在末日复活的时候要永远跟他在一起。要明白这一点，我们要看约翰他写这本书的时候，他一开始他是怎么说的呢？太初有道。会背吗？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我们注意到吗？约翰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把这一段话抛出来，跟哪一卷书很相似啊？创世纪，有没有？在创世纪里头，神说有就有，然后我们会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神说有，然后就有了。还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是就这样成了。他说有，然后东西出现了，是就这样成了，重复的是就这样成了。哈，上主用他的话来创造宇宙万物，然后用他的话来维持他所创造的这一切的平衡，让这一切他所创造的跟上主有着这一个密切的关系。 一直到什么东西出现？人犯罪，破坏的是什么呢？罪破坏的是人跟上主的那个关系。从此以后，人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死就进了来。在神的创造里头没有死，为什么？因为他用他的话语来维持一切。但人犯罪为什么？其实根本是不听他的嘛，违背他的话语，违背他的教导，这一个的违反，这一个的罪，导致于人跟神的关系破裂，这世界就失去这一个的平衡。这是我读创世纪时候给我的看见，人因此堕落，再没有回转的那个余地。当约翰他写这个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太初有道，道英文翻译 word 是吧 ？logos， 这个道，太初与神同在，道就是神，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约翰要表达什么？耶稣就是那道，所有的都是借着他造的，所有他所造的都要靠他来去维持跟神的关系。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这是约翰的那个的思维，从一开始他要指明耶稣就是那道，他就是那生命。耶稣讲了七个我是，我是生命的粮，这是第一个。在这里他用了很长的一个篇幅来去告诉他的门徒，让他们明白什么是我是生命的粮。当人犯罪以后，人与神断绝了，与这个生命的源头断绝了，与这个光的源头断绝了，那怎么办？有啊，我们从这一个的旧约看到神呼召人，然后给人律法等等，有没有成功吗？没有。必须由他来到这世上来去解决这一个的问题。圣父圣子圣灵本来是灵三位一体嘛，对不对？圣子决定用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我们说道成肉身，他以人的那个样式来去告诉我们一个方法，怎么样跟神再一次的恢复那个关系。那要怎么做？他不单只来成全这个律法，他还为此牺牲。他的牺牲是什么？那就是将他的肉他的血我们说赐给世人，为人牺牲。耶稣他来是要做什么呢？做赎价，他是赎罪祭，有没有？诗篇那个新约的作者都是这样子看的。他的赎罪是什么？就是他自己的生命。这是后来他的使徒们所明白所了解的。他必须用他自己的生命，他的肉体，他的宝血，证明他是 100% 的人，同时他是 100% 的神。他邀请人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啊， 在这里呢，犹太人这一个观念就做到在吃。为什么耶稣跟这一个的生命的粮跟玛瑙放在一起讲呢？玛瑙是一个很奇妙的一种食物哈。其实玛瑙的意思是不知道什么来。当初神降下这一个的玛瑙在旷野的时候，他们第一次看这是什么，不懂，上帝叫他们吃，诶，他们吃，拿起来吃的时候很好吃啊。这一个的玛瑙就喂养了那一代的人40年。但是那一代第一代的基督徒啊，他们吃这个玛瑙的时候吃了40年，当然当中他们也有埋怨呢。我吃这个玛瑙，我还是想念那个肉呢，有没有？上帝也给他们这个肉，但也给他们这个惩罚，把他们带回到那个玛瑙，你只能够依靠我。玛瑙很特别的啊，每一天你只能够收一天的量，唯有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安息日之前就是我们的星期五啊，你可以收两份，因为安息日你不可以，你也找不到，7天里面只有一天是没有的，也只有星期五那天可以耐2天，其他的都会臭，你特别好。但这一第一批的以色列人哈，他们吃了40年，但是没有一个人除了耶稣亚和加勒可以进到这一个的迦南地，第一批的没有一个，因为他们都不信。好了，第二批的人，第二代的，他们也吃玛瑙，因为父亲吃他们也吃呀。他们怎么样？他们其实是靠着这个玛瑙进入那个应许地的，一直到进入这个的迦南地第二年的时候，他们有收成，吃那个收成的时候，那逾越节过后玛瑙就停了，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玛瑙。玛瑙似乎是一种的食物，维持他们在旷野的时候，把他们要带入这一个应许之地。很可惜，第一批的人他们不信，他们虽然吃了但还是死了。第二批的人他们靠着玛瑙进入了这一个应许之地，这一点他们清楚啊。但耶稣说，如果你要进神的国，靠的不是玛瑙，靠的是谁啊？靠的是我，靠的是我啊！耶稣用了一个观念，他们都明白的，就是吃的观念。大家明白我讲什么吗？你一讲吃，哦，大家都明白了。吃就表示说他要死啊，耶稣要死啊。那时候耶稣死了没有？没有。所以他们争论，他们不明白，他们停留在那里也是必然的。但今天你和我，我们明白，我们今天争论的会是那一个的饼是用什么做的吗？是不是要用这一个的酒还是葡萄汁？圣座要摆在中间还是旁边？啊，我感谢神啊！其实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真的，对不起啊，我请允许我这么说，信义会跟国语堂的这一个神学观其实是不一样的，有没有？但我们可以在一起，我希望我们不是因为我们要超越租金的问题、地方的问题，这样的情况你想在上一个世纪会出现吗？不可能的，你明白我讲什么吗？ 信义会不会让不是以圣餐为中心的人来去用他们的地方呢？今天我们说时代改变，是什么东西改变我们？是因为地方，是因为租金，是因为维持，还是因为我们真的明白耶稣的心意？我们不管是信义会，不管是这个圣公会、卫理公会、播道会、弟兄会，我们要靠的是什么来进到神的国？是耶稣基督，是耶稣基督，他的宝血，他的肉体，唯有耶稣把我们引进他的国度里头。耶稣说得很清楚，如果你们没有吃我肉喝我血，没有有份于我的，你得不到永生，你不能跟我在一起。耶稣也讲形式吗？耶稣也没有讲礼仪。我不是说形式礼仪不重要，今天我们的争论点在哪里？感谢神，我们我服侍的教会温哥华华人信义会30年，我们在2年前有机会买了一个很旧的一个堂子，然后我们翻新它，我们翻新，然后我们在7月的时候做了这个献堂礼啊，我们说感谢神，终于有了自己的一个教堂。那我跟我的领袖说，哎，我们要在这要找一天哈，来举行这个竣工祝福感恩会。这个竣工祝福感恩会特别是要做什么的呢？我说我们这一个的教堂从装修到完工几乎都是印度工人在帮我们做这一个的工作。这些印度工人他们都没有听过福音。我告诉我的领袖说，我们是虽然是讲粤语啊，我们也不懂得印度语，但我们要做这一个，为什么？我希望能够让他们进到来，告诉他们说，哎，你们做的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一个教堂。为什么我们要在这里？因为我们信耶稣。那信耶稣是做什么的？很简单的告诉他们，那可能他们只有一次的机会，他们可以坐在那里听这个的福音。虽然我想，其实我在想的时候都已经是觉得很困难了。我们华人怎么做印度人的施工？可以不可以再继续下去？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说他们需要听到福音。我要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然后有机会让他们跟耶稣建立关系。我跟上帝讲，上帝，我很不甘心啊，我很不甘心我们的教会我做不到这个青年人的事工，因为如果我们没有把他们带到耶稣的跟前，有很多人会把他们带到别人的那里去。只有带到耶稣的跟前，跟耶稣有这一个关系，他们才有这个永生的盼望。今天我们在教会里头，我们有一个很舒适的环境，我们自由的敬拜耶稣在我们当中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去回应他的这一个邀请？他这个邀请说，人来吃我的肉喝我的血就有永生。这个邀请不是给我们基督徒而已啊，是给所有的人。今天如果我们明白，不是在那一个的吃的那一个的问题上来去起争论，而是说我们可以怎么样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 十八世纪的时候，约翰威斯里他看见这一个的矿工，煤矿的工人，他们过着这一个很糜烂的生活，那里工作完了之后进酒吧卖醉，然后生活很败坏，因为没有人向他们传福音啊。约翰威斯里去到他们当中，带领他们信主，把这一些人带入当时自认为很高贵的圣公会，约翰威斯里是圣公会牧师哈。但是圣公会的会友却认为说，这一些的人脏兮兮的，不好，排斥他们。所以我们常常说，哎呀，这威里公会的弟兄是我们这个圣公会失散的弟兄啊。Mother Teresa 他去到印度最贫困的地方，服侍那些最肮脏最低等，印度其实不是四等人，他们分成五等，因为第五等人他们叫做 untouchable， 不提也不碰。 Mother Teresa 就是服侍他们。今天如果有一个脏兮兮的人，或者是有一个特类群体少数群体的人坐在我们当中，我们怎么样把他们带到耶稣那里，让他们跟耶稣建立这一个关系，他们的生命就改变，我们的生命也改变了。我们都被带到这一个国度来，被带到这里来。耶稣说，这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吃这粮的人就永远活着。我们领受了，多少人还没有领受？多少人还不明白耶稣是唯一使我们能够跟这一个的生命的源头再次回复那个关系，跟这个生命的光再次回复那个关系，最主要唯一的那个粮食。所以他也说了，我是那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都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是怎么样成的呢？因为他说，我的肉我的血是真的可以吃的，他为人舍了他自己，我们凭着信心来到他跟前，这样的一个邀请我们怎么回应？我们怎么样享受的当时也看见他人的需要？阿们，同祷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都蒙主你的悦纳。阿爸父神，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独生子耶稣基督，使我们能够借着他的牺牲领受他的肉他的血，我们恢复跟你的关系，与你和好，以至于我们能够成为这和平的大使，天国的大使。求你帮助我们，也把这样的信息透过我们的生命，透过我们的见证来跟我们周遭的人分享，把他们引到耶稣面前，让他们知道耶稣就是那生命的粮。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门。
谢谢火牧师的正道。中间约翰福音六章提到了说，吃我的肉喝我的血的人就有永生。我们背使徒信经的时候，阿门前的第最后一句 是我信永生。希望我们一起来思考什么叫我信永生。好，现在我们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三一颂，对神的都归耶稣。牧师再次上台，借华的神的话。